给我一个条子，上面问了一个问题，我想恐怕我们在开始以前很快很简短的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请你分析一下台湾的未来，还有在圣经预言中扮演的角色。我希望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如果从圣经里面，你实在找不到台湾，就好像在美国，很多弟兄姊妹希望知道到底在圣经里面美国扮演什么角色。我想所有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希望找到答案，找了半天找不到，不过后来有人找到了。他说，因为圣经里不是有耶路撒冷吗？英文的耶路撒冷是 Jerusalem， 就中间刚好有 USA。 他们认为说这个总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美国。不过呢，我觉得虽然这个问题好像不容易找到答案，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圣经里面关于台湾的这一个地区这一带是有预言的。我很快的说一下，那就是说哈米提多顿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全世界有三个大的军事联盟，那一个军事联盟呢是西方的联盟，那就是今天我们这在旧罗马帝国的版图底下，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欧洲共同市场。那么那个在将来会有一个军事的联盟，那么是在敌基督的率领之下，不过这个可以说是三个大联盟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是黑海的联盟，黑海的联盟呢就是包括今天黑海周围的，包括苏联了，还有土耳其了等等等等，将来呢会有一个联盟。那么还有一个联盟就是东方的联盟。东方的联盟呢，我们只知道说圣经说到东方的诸王，也说到20000000的马兵，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确定是什么地方。不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等到将来敌基督要统一全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会有三个大一统。第一，所有这个军事跟政治要统一，这个不错，有一个统一的局面。那同时呢，宗教有一个统一的局面，所有的宗教将来会变成一个，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所以最后要归到巴比伦。那么还有呢，就是经济上的，经济上大一统。那么到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你没有受的记号666，就很难生存。所以我们的的确确相信说，最后敌基督他能够统一全世界，他就圣经里面所形容将来一个大罪人，那么当然也是一个政治的超人，是军事的超人，同时也是经济的超人。那么这个都我们都知道，都关系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不过我们知道，因为将来全世界的经济要统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些联盟的军事联盟的前身，很自然的将来很这个前身，在还没有联盟以前，事实上他们的结合是经济的结合，所以很自然的会形成经济的共同体。我已经提过，我们知道欧洲共同市场，他们有弟兄告诉我们说，在欧洲，你看英国、法国、德国很不容易同心合意，他们很不容易合作。不过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假想的敌人是一个是美国，是超强的国家，还有他们担心的就是将来在东亚，在远东，包括日本，包括中国，包括台湾这一带，将来一定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经济的共同体。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圣经的预言，很可能在迈向军事联盟以前，先是经济的结合。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台湾的前途是如何，但是很可能将来台湾也成为就是在东方这个经济共同体里面的一环。不过根据昨天晚上我们说过的，这个东方的联盟里面有两部分，一个是非回教联盟，一个是回教联盟。那回教联盟主要是中亚的部分，那就是包括伊拉克了、伊朗了，还有阿富汗这些等等。那么非回教的联盟呢，那么很可能那就是指着其他像中国了、印度了、巴勒斯坦了、台湾了等等等等。那么到底详细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今天就说圣经所给我们看的预言大概是这样的布局啊。为着以色列复国，神兴起了大英日不落帝国， 为着带回以色列，带回以色列人，带回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结果神要叫莫斯科大帝国交出那些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一夜之间苏联就解体了。那么现在到了主回来以前，为着圣殿和圣城，圣城和圣殿，那么有一个很重大的考验。目前我们所看得见的乃是一个回教的一个联合的势力，但是等到主回来以前，事实上这个世界的发展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可能更复杂。但是无论如何，大概主回来以前是三个大的经济的一个共同体要出现，然后最后才发展成一个军事联盟。所以我想关于这一部分，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来会以为说我们可能还是继续在台塑或者继续在东区我们所讲的。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下午就说过了，我们这个在东区，我们是特别是因想到东区有些特别的需要，但是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问题，所以我想趁着我们没有交通以前，我们先把它回答一下。我希望也已经回答了一部分经济的问题。那现在就请我们看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在这里读的，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所罗门廊下。那这里的所罗门廊下和殿里的所罗门廊下，那这段圣经和我们这几天所交通的有很重大的联，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说过，因为我们说到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以色列这棵无花果树它要发嫩长叶，那么以色列所代表的是以色列国，它在1948年已经复国，然后代表以色列地，从1948到1991，他们陆陆续续回到他们的故乡，也代表圣城，那就1967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已经回来了。那么一直到，但是还有的也代表圣殿，那就是当初圣殿怎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到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圣殿要准备好迎接弥赛亚来。那个时候圣殿上的一块石头要别在一块的石头上。那么我们说过，这些是在人来看几乎是最难，尤其最后一个是最难最难的，因为你今天所看见的在上面乃是一个回教石，乃是清真石。但是这个到底除了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神的话一定要完成之外，到底对基督徒那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们说过，神有两般的子民，属天的属地的子民是以色列，属天的子民乃是教会。神对待属地的子民和属天的子民是一样的，所以凡是应验在属地子民身上，也要应验在属天的子民身上。不过对于属天的子民，它的应用是属灵的。比方说讲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圣殿乃是代表神的，所以教会乃是神的家。那么讲到圣城的时候，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的见证，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才有神的见证，外面才有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工作乃是神的工作，神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神当初的旨意。不过对教会来讲，这些都应该是属灵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是圣殿，对我们来讲是教会，对以色列来讲是耶路撒冷，对我们来讲乃是神的见证。 对以色列来讲是应许之地回到他们的故乡，对我们来讲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原所代表乃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对以色列来讲是属地的国，对我们来讲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这就是神的工作。教会像以色列一样曾经荒凉，曾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说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是非何等的兴旺，彼此相爱，但到了今天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头三个世纪教会的能力是最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有多少人得救，经过了300年的大逼罗马大逼迫，结果等到逼迫完了以后，他们做了统计，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每2个罗马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换一句话说，是罗马帝国征服了全世界，是教会征服了罗马。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乃是神当初的工作，就好像以色列人在罗马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最好最满了神同在的时候，但是很可惜自从君士坦丁即拥抱基督教做国教，表面上教会是上升了，其实教会是堕落了。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阿奎那，他到了这个到了罗马，然后呢教皇就带他参观圣彼得塔，那么教皇就告诉这个神学家，他说你看我们第一任的教皇彼得，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现在你看你只要看天花板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那阿奎那怎么说呢？阿奎那是神学家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不错，你所讲的一点都不错，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但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我们，这就是教会的荒凉，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教会有了树叶，但你教会没有果子。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教会的势力大的地步，在整个的欧洲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现在，从前跟随主、基督徒走这条路是被世界弃绝的，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是万物中的渣滓。但是现在，你如果信耶稣，你能够和皇帝做弟兄，现在你看你有一条辉煌腾达的道路，教会变成了一个大的势力，表面上看远远看过去那是一个满了树叶像以色列，但是弟兄姊妹，到了你看见教会，到了你现在你看见说到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情形，那个情形就好像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情形。按理来讲基督的身体应该是立体的，应该是灵，我们都是活石要建造成为灵宫，但是你看见今天好像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下午所说的，他怎样在以色列身上做他也在我们身上做，枯骨四散最后要有一个身体，一面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一面是指着教会说的。教会今天也是枯骨四散，但到了有一天基督的身体要恢复的，那这个工作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到的时候，这个犹大支派犹大的那家和以色列家，就是说以色列曾经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北国的10个支派跟南国的2个支派加了2根杖要变成一根。我们说过这也是圣经的预言，主回来以前对以色列来讲是指着他们有一天他们要找到他们这个失落的弟兄，有的是马拿西支派，后来他们要回来，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从表面上今天你看教会已经4分5裂了，等到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看见弟兄是彼此相爱的，因着背十字架工作的，因着十字架在他们身上的雕刻，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在回来以前他终于
得着荣耀的教会，心腹果然是壮士。所以弟兄姊妹。